康乃爾已經同中國高校展開了超過20個合作項目。去年康乃爾酒店管理學院不顧教職工對中國學術自由現狀的擔憂，執意與北京大學成立了一個雙學位項目。今年3月，康乃爾啟動了全球中心研究交換網絡合作的學校，來自全球多國包括中國。這些再次確認了康乃爾與中國的夥伴關係。康乃爾的教授曾經要求審議全球中心的政策內容並給出建議，但是這個要求尚未被滿足。周五的宣講會邀請了學校內外專家討論康乃爾與中國的關係，以及中國的學術自由狀況和中國當局對美國校園的言論影響。宣講會獲得了10個康乃爾學生組織的贊助，包括由全體學生選舉產生的學生議會。康乃爾師生對學校與中國商業關係的審視並不是個案，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美國高校師生開始用謹慎的態度看待與中國的商業關係，以及中國對在美留學生言論的審查企圖。在一些案例之中，校方亦都為師生提供了支持。學術交流項目本身不是問題，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對美國之音說，關鍵是你要在學術自由這個框架之下開展項目。理查德本塞爾在康乃爾大學教授美國政治，他同時亦是教職工議會的一員。教職工議會每個月召開一次會議，討論與教職工有關的議題，並對一些事務進行投票表決。去年2月的一場會議上面，康乃爾酒店管理學院向教授介紹了一份新項目的企劃。這個雙學位項目與北京大學合作，招收來自中國的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上課地點在北京和康乃爾校園之間交替。提案寫著說，通過只是與聲望最高的大學合作，這個項目可以幫助酒店管理學院同時達到擴展全球教育足跡、建立頂級聲譽和品牌的目標。本塞爾和其他一些教授對這份企劃感到擔憂，他們擔心前往北京的康乃爾教職工會因中國惡劣的學術自由環境而惹上麻煩。2018年康乃爾大學工業和勞工關係學院教授伊萊·弗里德曼終止了與中國人民大學長達6年的合作項目，理由是人民大學對支持勞工運動的學生的騷擾和懲罰。另外，教授亦都對企劃強調項目能夠帶來的經濟受益感到警惕，懷疑項目真正的目標不是學術交流，而是為康乃爾帶來更多的收入。酒店管理學院副主任阿力克斯·薩斯金在會議上面否認了這個指責，他說這些不是一份賺錢的協議，是結果之一，他們不會在虧損的情況之下做這件事，他們都希望在未來沒有新項目會虧損經營，不是全部的原因，不過增加收入和資金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大多數教授並沒有被他說服。去年3月底，教職工議會已經16-39的投票結果反對這個項目的啟動。根據規定，教職工議會有權力審議與教育政策有關的事務，但是他們的投票結果並沒有約束效力。5月，康乃爾的行政部門還是批准了這個項目。去年秋天，康乃爾負責國際事務的副教務長溫迪沃尔夫德向教职工议会介绍了另一份合作企划全球中心。这个学术研究合作网络会加强康乃尔与全球多国的顶级教育机构的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包括学术自由度较高的英国、澳大利亚等，但亦都包括教授担忧的中国。此外，康乃尔还正是在度研究与丹麦、摩洛哥、土耳其的合作可能。11月，教职工议会以67-22的投票结果通过决议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教职工议会审议讨论这个项目，并且给出建议之前不继续扩大项目的内容。决议案指出，康乃尔在为全球中心挑选合作院校的时候，并没有提供衡量这些院校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标准。决议案写着说，康乃尔開發出了兩套院校標準，一套適用於美國校園，在這裡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提供的標準被執行，另一套適用於外國夥伴院校，在那裡這些標準可以調整，亦都是為經濟事務服務的。 在去年介绍全球中心企划的时候，副教务长沃尔夫德回应了教授的担忧。他在一场会议上面表示，与学术环境恶劣的院校建立合作关系，能够帮助康奈尔在他们的学生或者职工遇到麻烦的时候，立刻与这些学校取得联系以应对问题。在一份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之中，沃尔夫德写着，康奈尔大学为他们活跃的国际社区和合作感到光荣，在这个一些人建议他们转向内部建造高墙而不是桥梁的时代，这样的连接尤其重要。全球中心已经在今年三月正式启动，在一年无果的挣扎之后，本赛尔和其他关注这个议题的教授决定举行周五的这场宣讲会，这些主要是为了审阅康奈尔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学术自由，亦都提供一套基本的信息，并且将这套和合作关系有关的基本信息传达给康奈尔全体成员。在宣讲会上面，康奈尔劳工关系教授弗里德曼介绍了康奈尔和中国合作的历史，历史系教授孙佩东和亨利克斯分别讲解了中国学术自由状况和如何支持跨国异人士，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就重点讲述了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生的言论的审查，康奈尔大学教授对学校和中国经济利益的担忧远远不是个案，过去几年美国多所高校的学生纷纷发起倡议，要学校审计和中国有关的投资，并从帮助侵犯新疆维吾尔人人权的实体中撤资。雅典学院是一个由来自全美各地学生组成的非盈利的组织，过去两年他们一直在这里推动各高校的撤资运动。4月26日，雅典学院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各州的旗舰公立学校进行审计和撤资。公开信写着话，他们敦促他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调查捐赠给你们的院校的资金，包括来自和院校相关的基金会的资金，寻找和在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之中担当同谋的实体的关联，并且从这些股份之中撤资。这份公开信已经获得了一些美国政坛人物的签名，包括国会众议员麦考尔和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奇。雅典学院执行主任约翰梅茨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高校从中国实体之中撤资可以有效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说是一个参与人权侵犯的国家的投资可能会成为未来被制裁的对象，如果中国在不久的未来入侵台湾，中国或许会遭到类似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遭到的大规模制裁，同时届时同样受到损失的将会是在中国有经济利益的美国大学。撤资不单是出于道德因素，不单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议题上面起带头作用，从金融的角度来讲亦都是合理的，避开风险，避开被迫撤资，避开售卖那些已经贬值了 60% 到 70% 的投资。他说去年美国天主教大学成为了第一个承诺审计收到赠款并查找和新疆关联的学院，一月耶鲁大学的投资者责任咨询委员会亦都开始了一样的审计工作。雅典学院仲同华盛顿特区的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团体合作，在这些学校发起撤资运动。最近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学生政府通过决议案呼吁学校审计和新疆有关的投资，并为批评中国政府的学生提供保护。除了和中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师生，亦都对来自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日益警惕。今年2月，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内出现批评中国冬奥会和人权侵犯的海报，中国学生会得知后向校长马克莱顿投诉，泄露的内部邮件显示，莱顿校长最初选择站在中国学生会一边，认为海报存在种族歧视，并称会找出贴海报的人。另一封美国之音发现的邮件显示，校方就此次通知了警察。校长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学校两党学生团体的谴责，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亦都加入了批评的队伍。几日之后， 莱顿改变想法，在一份正式声明中，他表示在从学校教授那里了解了中国的人权的情况之后，他明白海报内容是政治批评而不是种族歧视，他还承诺会保护学生的言论自由。去年12月普渡大学亦都发生类似的事件，一名批评中国政府的中学生被其他中学生骚扰，普渡大学校长丹尼尔斯在一封给全校师生的电邮之中强调对这名中学生的支持，并批评骚扰者，那些寻求剥夺他人这些权利的人请另寻他处接受教育，更不用说是同外国政府共谋来打压这些权利的那些人了。丹尼尔斯在电邮的最后写着话，但是在纽约州的伊萨卡康奈尔校方对中国学生的类似骚扰行为做出了温和处理。3月10日维吾尔学生热孜曼古丽·鲁尔·迈迈提在一场公共管理硕士生讲座中提及自己被囚禁的兄弟，因此退受到了在场中国学生的抗议。目击者说几十名中国学生在对他发出了嘲笑并走出了教室。据康奈尔学生报纸《康奈尔太阳日报》报道，公共事务研究所主任马特·霍尔后来曾经在一份电邮中对鲁尔·迈迈提表达了歉意，但是康奈尔一直并没有公开谴责骚扰他的中国学生。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说，过去五年里面，中国在国内的社交媒体和教育系统之中加强了政治宣传，导致出国留学的年轻人越来越民族主义化，亦都更愿意在美国公开表达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支持。但是同时，美国校园的师生亦都越来越意识到了中国尝试向他们输出的审查和监控。作为康奈尔的教授本塞尔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十年前学校里的每个人都觉得更多中国学生的到来是好事。他又说他们尤其相信来到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学生体验到了成长、表达、塑造他们自己观点的自由，意识到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那些西方总体上信奉的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审查和监控慢慢地来到美国校园，至少这些话给他们知北京的监控和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有多严重，他们在伊萨卡都能够感受到。本塞尔话。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